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要分享的主题叫做常祷告不可灰心。那这个主题呢，是从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里面呢所把它截取出来的，是主耶稣特别设了一个比喻，要我们常祷告不可灰心。当我们来到年底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子，我的感觉总是哇，这现在呢真的是每一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，快速的就过去了。那但是我们仍旧有许多的事情，仍旧在挣扎。那你会发现说，祷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。我们在跨的平台上面其实也教导了许多不同有关祷告的主题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从一个角度，这个信息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直接，它的信息就是常祷告不要灰心。那主耶稣在十八章，路加十八章特别为这个设了一个比喻。第十八章第一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一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她伸冤吧，免得她常来缠磨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他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？我们呢，要用一段的时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。这边他特别讲说，这是一个比喻。比喻呢，是要告诉我们说呢，他透过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。那他主要的信息还是要你常祷告，不要灰心。但是呢，当他在设这个比喻的时候呢，他特别讲到说，这个妇人，他说呢，这个妇人呢，她是一个寡妇，也就是呢，她无依无靠。寡妇呢，圣经里面特别提，她没有家族的一个力量，她在这个社会，她在这个世界上是孤单的，她没有其他的一个方法，她只能单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他特别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寡妇，很多的时候你跟我不一定是寡妇，但是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感受跟寡妇一样，是无依无靠的，我不晓得该怎么办，我也没有其他的一个帮助，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资源，我只能单单的来到神你的面前。他特别做了一个比喻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。后面再讲主耶稣说呢，这是一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所以这个不义之官他不管神的，他也不怕人的，所以呢，他并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责任，一个官要为百姓来伸冤。所以呢，这个妇人呢，这个寡妇呢，他说他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他伸冤，因为呢，在他的身上呢，发生了不公不义的事 ，injustice。我今天呢，特别要花点时间来讲这件事情。许多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，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却是不公不义的事情临到我们。我们呢常常认为，就是说一切事情要公平、要公正、要公义，好像每一件事情呢应当要合理。但是呢，你在这个世上够久的时间，基督徒也好，不是基督徒也好，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。那当它临到的时候呢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要怎么样子来反应呢？其实呢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无能为力的。不只有不公不义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来伸冤。所以这个寡妇呢，来到这个官的面前，不断的他告诉我们，就说呢，在那边一直跟他讲，一直想说你替我伸冤吧。然后呢，这个官呢，这个不义的官，他多日不准，因为呢，他第一个他不敬畏神，他也不尊重世人的， He doesn't care. 他不管的，我管你是谁。所以呢，他多日不准。但是呢，这边讲他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。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了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寡妇呢，她怎么烦他呢？就是他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来跟他敲门，不断的来到这个不义的官的这个面前说，请你为我伸冤吧。其实这个寡妇她无依无靠，她也没有别的方式，她只能来到这个不义的官的面前，不断的向他敲门，不断的来烦扰他，不断的来求他，请你为我伸冤吧。所以呢，这个不义的官说呢，为了避免他再来缠磨我，所以呢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呢，赶快给他伸冤吧。那主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做一个对比。上帝呢，不是不义的官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当这个寡妇不断的烦扰他，也就是不断的求的时候呢，这个不义的官不尊重神，不敬畏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但是因为他一直被烦扰，他要为他来伸冤，也就是他要为他来处理在他身上所发生的那不公不义的事情。那来做一个对比是，神呢不是不义的官呢，神是公义的神呢，当他的百姓向他来呼求，重点是不断的呼求的时候呢，他一定快快的为他来做这件事情。他说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。然后最后又来了一句，就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？这个我最后再来解这个最后的这一段的话。但是呢，我要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。在圣经里面呢，这样子的一个祷告，祈求伸冤的祷告，呼求神的祷告呢，其实在诗篇里面可以看得见。我今天呢特别挑了诗篇第35篇，因为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说要祷告，祷告不要灰心，要常祷告不要灰心，那到底是怎么样子祷告呢？哦，那诗篇呢其实呢有给我们实际的案例，它不是只是叫你祷告。这边诗篇就看到大卫在这里他的祷告，所以我们用诗篇第35篇来看。那我们一边在读的时候，我一边来跟你解释它里面的一个内容。诗篇第35篇这样讲，耶和华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，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先停在这里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大卫呢，他是君王，或者在那个时候，很多的时候他正在那个过程要成为君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有与他相争的，与我们相战的。我们常常误会，以为呢属于神的人呢，他在人生里面，在这个世上呢总是一帆风顺。你有机会呢多花时间去了解大卫的一生，或者是多读诗篇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透过这些人所唱的诗也好，他们所做的祷告也好，你大概就可以了解他们实际的感受和他们的心态是什么。他告诉我们说呢，他是有敌人的。大卫，神的仆人，后来成为君王，他是有敌人的。各位，你是否明白一件事情？我们For some reason, 不晓得为了什么样的一个缘故，我们认为呢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应当是一帆风顺的，不会遇到任何的拦阻的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有与他相争的，而且与他相战的，这个是第一个概念。他后面越讲越仔细，就是呢，大卫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在诗篇35篇的时候，他越祷告呢，你越可以感受得到他所面对的那个困难，他的里面的挣扎的那种的难处，那种的真实，还有那种的拉扯，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实际。 然后第二节他说，求你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什么呢？追赶我的。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。各位，有与他相争的，有与他相战的，还有呢那追赶他的。他跟神说啊，神啊，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你是拯救我的。哈，我是拯救你的，就是你是拯救我的那一位主啊。实际来说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困难到一个地步，不只有与我相争的，与我相战的，还有那追赶我的，那追赶我的。大卫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呢，他感觉不到有任何人可以拯救他，他需要神对他的灵魂说，你是拯救我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今天有感动来跟你分享这个信息，是我知道许多人是非常的困难跟不容易的。你知道，自从我们做了这个平台之后，我们把信息丢出去，其实我有机会都会去看留言，有许多人留言，我不大有机会可以一一的回复，因为回复不完。无论是写给我私讯的，或者是留言在这个 YouTube 也好，或者是在 Facebook 在脸书也好，其实很多人很困难，而且那个困难，有些人写给我不是只有写一两句，是很详细的告诉我他所处的那个困境跟困难的里面，他感觉不到他为什么写来的，他希望得到帮助，希望得到拯救。各位，我今天要告诉你，其实呢，不是人可以来拯救，我再一次讲，是只有上帝可以来拯救。只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困难，而且绝望到一个地步，我感受不到，我看不见前面还有任何的一个方向，我觉得快丧命。所以大卫说，对我的灵魂说，你是我的拯救。奉耶稣的名，要对每一位现在在看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跟朋友说，耶和华是你生命的拯救。领受这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是拯救你的，耶和华是拯救你的。我不怕再重复，因为我们东看西看，到底谁可以帮助我呢？耶和华是拯救你的。我用诗篇这边来对你说，对你的灵魂说，耶和华是拯救你的。巴不得每一位现在听见我这个声音的，领受这个信息，对你的灵魂说，耶和华是拯救你的。但是牧师，我感受不到，我困难。 No， 领受神的话，我要对你的灵魂来说，耶和华是拯救你的。阿们。后面他继续告诉我们，第四节说，愿那寻索我命的，你看前面是追赶他的，第四节他前面第一节说什么相争相战来追赶的，第四节他就更清楚的讲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。这边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两个，就是讲到说，一个是寻索我命的，第四节寻索我命的，还有谋害我的。前面只是有人跟他相争相战，现在大卫讲的更细一点了，这些人是要我的命的。 他说寻索我命，而且他是要谋害我的。各位啊，你如果真实的明白，我们在世上是有敌人的，是有仇敌的。哎，我又没有惹人，对不对？我凭着良心过生活，或者是呢，我非常低调的，一点都不招摇的，在安安静静的过生活，为什么这事情会来找到我呢？各位，你不要认为你不惹人，仇敌就不会来找你。实际上不是。你认为大卫在那个时候，他那时候还没有当上君王，他想惹谁啊？他说寻索我命的，而且呢要来谋害我的。你知道那个感觉呢是何等那样的强烈。我顺着这个，你会发现大卫在讲的时候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接下来讲的他越讲越清楚。我们来再看第七节到第八节，他说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的挖坑，要害我的性命，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第七节是我想跟你表达，他说什么呢？这边有两个字，他们，所以敌人不是一个，是多数的。他们无故的暗设网罗，网罗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就像那种陷阱。暗设就是陷阱，这是说陷阱是你看不见，它为你设的，而且呢，挖坑要害你的命。仇敌不是只是让我不舒服，仇敌他不是只是搅扰我，仇敌是要我们的命的。很多人很痛苦，很困难，不舒服，常常闷闷不乐，不高兴，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。他不明白，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在明处，仇敌都在暗处，他设的网罗也是在暗处设的。我想要表达是这两个字，无故。我不是做了什么事情招惹了人，以至于你反弹攻击我，或是要报复。我想表达，仇敌在对付我们的时候，他不需要任何的一个原因。你说怎么有这样的事情？我不是要来跟你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，我只是要来跟你讲，有这样的事。仇敌无故的暗设网罗，而且挖坑要来索你的命，要害你的命。各位，我是传道人，我跟谁什么相争呢？没有吗？我不认为，我认为我只是要做神他要我做的事情。你知道有很长的时间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不知道是谁在害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攻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陷阱要置我于死地。不懂，不明白，我甚至连仇敌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四面八方的一直来。我可以一直想说到底是谁，到底是为什么，我可以问这一些的原因。你知道直到我读到这个，我清楚的明白这是无故的，你不用干什么他们也是会来。我知道你不一定喜欢，但是我要跟你讲明白一件事情，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事情。你不要说 这个不合情不合理，谁在跟你讲人生太多的事情既不合情不合理，而且是无故的，而且残忍的一个对待。你一定要明白耶和华是拯救我的，但是我们有仇敌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在面对的是什么。第九节，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 靠他的救恩高兴，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。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。第九到第十节何等重要的事情，尤其是第十节他说什么呢？我的骨头都要说哈哈耶和华，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。能来害我的很多时候都是比我强壮的，与其我们的灵魂萎缩骨头枯干。哈利路亚，第九节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要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怎么样高兴啊。你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吗？大卫在面对这一切的困难，甚至遭遇仇敌无故的对待，给他设陷阱，给他挖坑，要抢夺他的命，他的反应是我要靠耶和华快乐。耶和华不是你的仇敌，耶和华是拯救你的。阿们，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，仇敌这样对待我是因为他们非常的邪恶，很多时候我不晓得该怎么办。与其你退缩枯萎难过躲避隐藏，弟兄姐妹起来，兴起来，说什么呢？我的心靠耶和华快乐。仇敌最不想看到的，他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快乐，看到我们靠耶和华快乐，而且靠他的救恩高兴啊。很多时候我快乐我高兴笑嘻嘻的，哈利路亚，不是因为我一帆风顺啊，不是我任何困难都没有。你要是知道我的困难，你要是知道我所帮助的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困难跟难处的时候，你怎么笑得出来？ Yes， 我就特别要快乐，我要高兴。我就是要快乐高兴的来羞辱我的仇敌啊。第十节他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，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，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。你知道有抢夺我们的，有那种压迫我们的比我们强壮的人，但是我不只对我的灵魂说耶和华是要拯救我的，我还要对我的骨头，我的骨头，我的从我里面的深处，我要欢喜快乐之外，我还要说嘿，他是那救护我的，而且救护我怎么样子呢？救护我脱离那比我强壮的人，而且救护我脱离那抢夺我的人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说这个不合理，对呀，我也没来跟你讲道理，我是来告诉你属灵的事物。我们不是来根据这世上的价值观来过我的生活的。很多人就是在说这不合理，为什么这事情这样，他总是在纠结在为什么这样子，为什么那样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的时候，他枯干，他下沉，他萎缩。生命呢常常是缩在一个角落的里面，在黑暗的里面的存在。第九节我再讲一遍，他说什么呢？大卫说我必靠耶和华快乐，你攻击我 OK， 我还是靠耶和华快乐，我靠他的救恩怎么样高兴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一个决定，这是一个决定。我最后的时候会把它讲清楚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第十一节，凶恶的见证人起来，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。看我一下哈，他说凶恶人见证起来，就是人们做假见证。你好像会觉得人不当都说诚实话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也亲眼见证看过人们真的是睁眼说瞎话。他们可以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做假见证，就撒谎，或者是在法院的时候呢，讲一些完全不是事实的事情，做得到。所以他讲说，那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根本不知道的事情，他们以恶报善。大卫的感受是说，很多对他下手的是他对他好的人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呢？以至于呢，我的灵魂孤苦。他后面这几节我把它念完再来跟你解释。第十三节说呢，至于我，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穿麻衣，进食，刻苦己心，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。我这样行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。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看我，他有需要的时候，他看到人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的来照顾他。他真的是这样子倾心的付出，把他当作朋友，当作弟兄，而且呢，与悲哀的同悲哀。但是今天下手害他的，就是那一些他真心的对待的人。所以你看大卫，他一路一直讲，越讲越深刻，越讲越里面。他说我灵魂孤单啊，我的灵魂啊，他说我的灵魂孤苦。很多错误对待我们的人，很可能都是你对他非常好的，你甚至有恩于他，你帮助他，他反过来这样子对待你，所以灵魂非常的孤苦，心里面非常的困难。对许多人来讲，我还有听到很多人是对待他的是他的亲人，不是只有他的朋友，是他的亲人，甚至他的另外一半，甚至是他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，最不可能的人，是这样子来对待他，而且是无故的。第十五节，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，大家聚集，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，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。主啊，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求你不容纳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纳无故恨我的人向我挤眼，因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，害地上的安静人呢、啊。他们大大的张口攻击我说，啊哈啊哈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。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好像常常是这样。那攻击你的人呢，他们会聚在一起，一起欢喜快乐的来攻击。他们聚集商量，他希望看到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。我不得不说，有时候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本身还是基督徒。 你知道有些困难的是，我现在遇到，我知道有些人困难是那些这样子攻击你的是你有恩于他的，他居然是以恶报恩呢。之外，有一些是你的，你认为是朋友、你的弟兄、你的亲人这样对待你。对我的困难是，很多这样是基督徒、啊、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，他们会聚在一起，想要看看你的这个，看你的下场，想要就是要看你，看你最后怎么样子遭殃。他们看到你落败的时候，他们会欢喜快乐。以前我年纪轻的时候，不认为这是可能的事情。读诗篇，好像在读别人的事情啊，这大卫的事情，不晓得他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这样的事情临到他。后来越年长，越多的经历的时候，而且有实际的事情，不是只是发生在周遭的人身上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那个感受特别深，灵魂何等样的孤苦、啊、但是我今天跟你讲这些，不是只是要讲这个。他这边呢，大卫他的祷告是这个样子，在第二十二节。第二十二节，我要把他这整段讲完，然后再回到刚才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二节说：“耶和华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”请你注意听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四节，麻烦你仔细听，跟我一起来念：“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奋心行起，探清我的事，申明我的冤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，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，遂我们的心愿了，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他吞了。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抱愧蒙羞，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，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生的欢呼快乐，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仆人的平安。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”二三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说我的神，请你奋心行起，判清我的事，申明我的冤，为我伸冤啊。二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来夸耀啊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这个寡妇向这个不义的官来祷告，来向他寻求，来呼求，替我伸冤吧。大卫遇到的事情是不公不义的事情，许多临到神的百姓的事情是不公不义的，是不公义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在听这个信息，你知道有很多临到你身上的事情是不公义的，你不要只是忍受，你不要说这是命了、啊、你不要有这个宿命论，就说我也没办法，他比我强盛，比我强壮，我什么都不行。对，我们不行，但是他行啊，这个神可以的。你起来呼求他，你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，你呼求再呼求，跟他祷告，神啊，你替我伸冤吧。那不公义的事情，主你都是知道的，你不要遂其所愿。然后我还要起来赞美神，我的舌头要终日的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你是那公义的神，你是替我伸冤的那一位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讲这个信息，不是因为我遭遇了什么事情， 你不要误会，而是许多人正在非常大的困难里。我也经历各式各样的不容易，但是这不是有关我，也不是有关谁，是有关你。他说呢，我们回到第十八章，他说呢，你要怎么样子呢？你要常常的祷告，因为祷告，常祷告，不要灰心。他要讲什么呢？他就说，这个神是行公义的，那个不义的官都为那个寡妇伸冤了，因为他不放弃。我们是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，更不要放弃。神不是不义的官，神是行公义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一下就放弃了，祷告一下就说算了，然后就想办法，我找谁来帮忙，找反正神我祷告的。很多人对神很失望，我拜托你，也跟你祷告了，你都没有听，所以对他很失望，心里面就灰心。这边讲心里面灰心，其实我还要再讲，很多的时候是被神所冒犯。我做了一切该做的事，结果呢，我也跟你祷告了。所以人不是灰心、退缩、躲藏、转离，整个人枯干枯萎。有的就是充满愤怒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？因为他被冒犯。我们呢，人很容易被冒犯，被人所冒犯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做的事情。可是最困难的是，你觉得神冒犯了你。那神是我的拯救，你又觉得神冒犯了你，所以你拒绝他的时候，神怎么样子帮助我们呢？所以大卫在他面对所有的事，我相信很多的人，你的问题没有比大卫严重。就算你跟大卫一样，你又看到大卫，他相信神，他甚至说，你对我的灵魂说，你让我的骨头都知道你是我的拯救，我还要因着我的耶和华，我要欢喜快乐，我要高兴，哈哈。当我们灰心，当我们退后，当我们被冒犯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相信神，来依靠他。你知道在第十八章的最后，他这边说什么？第十八章他说哈，因为呢，主耶稣在这边讲说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？啊，那这一节实在是不好解，什么叫做有信德的？那我英文我觉得他刚才你在字卡上面看到的有英文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呢 ，And yet when the Son of Man comes, will he find faith on earth? Faith on earth， 中文是说他找得到有信德的吗？那英文是说他找得到世上那有信心的吗？你知道信心是什么？信德你很难不大知道什么意思。信心，他在来的时候看得到世上人有信心。祷告其实跟信心有关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不是凭的眼见。保罗说，如果我眼睛都可以看得见的，我干嘛要，我就不需要信心了嘛，对不对？信心呢，就是呢，那没有看见的时候我可以相信。当你在一切的困难跟那个环境的时候，你不要因为你说我祷告了，我做了我一切所该做的，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，所以我就灰心，我退后，我被冒犯，向神来发怒啊！信心是什么呢？虽然仇敌猖狂，虽然那个我有恩于他的起来攻击我，他们还聚集想要看我的笑话，看到我稍微湿了脚，他就说：“啊哈啊哈哈，你看，哈哈哈。” 不要被冒犯。信心是相信你是我的拯救，你是行公义的，你必为我伸冤。你看不到大卫去报复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办法，我怎么样子报复，我怎么样子反击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无论在路加十八，无论在诗篇这边，他都向着耶和华，你替我伸冤。那我保持的态度是，我相信你之外，我欢喜快乐，我还要用口舌赞美你。然后耶稣说，继续祷告，不要放弃，不要灰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一个我们来到年底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有一些事情还是深深的影响你。我希望这个信息对你是有帮助，对你的灵魂来说话，对你的骨头来说话。唯愿你看见他， Have faith， 相信他。不义的官都为寡妇来伸冤了，那神岂不快快的为你跟我伸冤吗？但是不要放弃祷告。你知道神在这边特别教我们这件事情，是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。他为我们做所有的一切，但是我们借着信心继续仰望着他，跟他连线。很多的时候因为灰心就跟神断线，神的工作没办法继续做在我身上，我们继续相信他，神要做他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。不要灰心， Do not lose heart， 也不要被神所冒犯。他是你的拯救，是我的拯救，我们要因着耶和华来欢欣，他必快快的为他的儿女来伸冤。求主帮助你跟我，让今天这个信息呢深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来到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都可以跟神祷告，主啊，为我伸冤，快快的伸冤，我信靠你，而且我口还要赞美你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